OK， 哈佛的话是现在只有真理了，然后现在真理是什么呢？大家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真理就是神的、上帝的真理。OK， 所以真理跟基督与教会连在一起，所以是他们的座右铭或者说是校训吧。然后 Pennsylvania UPenn 是法无德不立 ，Dartmouth 这个学校可能比较小一点的，大概比较没听过，啊，可能也听过吧，因为是常春藤，对吧？在旷野呼喊的声音，然后 Brown 那更清楚了，我们信赖上帝。然后康乃尔的话有点不太一样，他说要创立一个学校，在这里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一个学科。OK， 世界观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提世界观呢？因为今天的课题是叫对时代的洞见。你对你身处的时代或者世代，你有什么洞见？说我们想知道我们这个世代真正在背后的那个思潮是什么？啊，人们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呢？以前是以基督为主创，要大部分很多的，我说不是所有的人 ，OK， 很多的，比如说创办那几所大学，啊，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然后现在已经过了250年了，今年刚好是250年。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文化潮流跟以前差那么多啊？那就是要探讨一下这一些的可能思想史啦，或者说一些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世界的看法就是世界观。那么请一个同学来读一下，我帮你读一下这个 slide。
世界观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信念的总和，是指导我们日常决定和行动的思想体系。无论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是透过他的成长过程及长大后的学习、信仰和经历而渐渐形成的。基督教世界观是基于神在圣经里的启示，可惜许多信徒没有体认到圣经本是全面生活的基础。三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可以如何修复这些毛病？基督徒应有的世界观。
你不要读我的名字。
刘建
安。好，谢谢。你的繁体字读得不错，看得还习惯。
对，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会有读繁体字的机会。
Okay. 好。没有问题啊，这个很清楚啊。好，现今最流行的世界观包括这几项，一个是基督教有神论、自然主义、泛神论、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自然神论。这里有两节经文啊，请雨涵帮我们读一下。好，谢谢。这一节经文呢，大家可能很少人看过或读到，或者读过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印象。这里讲的有，以色列人的里面有一群人叫以撒家人，他说他们通达食物，通达食物的英文是叫 understand the time， OK，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了解这个时代，然后呢，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所以如果当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我们身处这个时代，21世纪20年代了已经，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 是什么样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 所处的环境去服侍这个时代的时候，就会比较更知道怎么样去行，就是在这里讲的啊，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去行。像 Carol 问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一些人的想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跟弟兄姊妹在聊天，或者说在查经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切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 神学家叫巴特卡巴，有没有听过？他说我们看新闻，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新闻是什么，我们知道新闻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新闻在讲什么，什么新闻我们值得信赖，什么新闻应该多看，有新闻不看 OK，因为我们人的时间有限嘛，对不对？有没有人是闲着无事的，然后整天就是在看新闻，看 YouTube， 看那个视频， 看报纸，现在没有报纸，但是有报纸。他说什么？他看报纸，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圣经。Okay？ 所以在世界上或者在社区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圣经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神的真理会是全面性的，他不是只讲说我们就我们得救，好好的读圣经，然后呢将来就上天堂 ，OK， 哈利路亚，然后赞美主，整天就是整天什么，在永恒里面就跟神在一起，哎，这个太简单了吧？圣经里面太丰富了，哎，从圣经里面就是整套世界观都已经呈现给我们，只有我们去好好的读的话，我们知道 ，OK， 神怎么样看他所创造的世界，然后从这个教会的历，从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一直才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对圣经有全面的认识，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一直讲到现在还在讲，我们是加入上帝的行列，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他的儿女，对，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其实上帝的历史还在延伸，只是圣经的启示已经结束。但是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全本的圣经都比较了解的，我们就知道圣经整个的脉络是什么，然后里面有很多很丰富很精彩的情节啊。当你有一个脉络，知道这个比较那个所谓的大纲之后，你在细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上个学期不是读那个尼希米记跟那个以斯拉记，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那一段时期，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活的 ？OK， 他们怎么样应对一些外忧外患啊？怎么样重建这个城墙啊？怎么样重建圣殿？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有意思，因为整个救恩历史 ，OK， 你可以说除了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后，然后如果你不包括那个启示录。其实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救赎历史，对不对？头三章就是创造，然后堕落嘛。堕落之后，上帝这个救赎的计划其实就已经开始，可以一直到延到现在。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几章？总共有几章？《使徒行传》28章，对不对？有人说我们在写29章 ，OK，《使徒行传》还在继续写。那我说其实我们不只写到29章了，可能有1289章，因为我们已经很多的先贤了也过去了，对不对啊？没有写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上帝的书里面还有记载，上帝会纪念我们在神里面所做的工作，只要是为了他做，只是他认为需要纪念的，神会纪念。所以这里在讲到说，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OK， 理解世界观的8个问题，我们请顾城我们读一下，就读中文好了。
好，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实？宇宙在外。在本质是什么？宇宙的外在本质是什么？人是什么？死亡的意义是什么？知识的基础是什么？道德的源头和本质是什么？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基于以上问题，这个世界观首先要我们做些什么？
好，谢谢。你对这八个问题最有兴趣是哪个问题？
最有兴趣的，
最想知道多一点。
最想，其实它其实最 fundamental 的是死亡的意义是什么？
哦，是这样的。
嗯，
我们刚刚才在讲，这个年纪越大的话，参加的丧礼比较多，所以死亡比较。
又 getting old， 对，我其实最应该是人是什么。
啊，对对对，我同意，因为呢我给你们的测验就是人是什么，各单位就给你们 OK， 有六题 OK，OK， 那现今的最流行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一个西方学术史的不同的阶段。自然神论 OK， 在中古世纪 以前呢，在欧洲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天主教徒很多，对不对？因为他们还没改教嘛，到什么时候改教？这新教什么时候开始？已经500年了吧，对不对？500年前是多少年？16世纪，对不对？ Anyway， 但是基本上呢，那时候的人都相信神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不对？他们相信有神论，然后呢，慢慢演变了，到了17世纪以后，就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神论出来了。自然神论是什么？是对基督徒有神论的解构。他们认为神呢创造了世界就不再干预了，可以不再参与了。就像那个时钟匠，以前呢，你知道时钟也好，那个手表也好，要上发条了，对不对？有点像说上了发条以后呢就不管了，让他那种你自己走了。这是自然神论。然后自然主义呢，完全把神放在一边，声称只有宇宙才是永存的。然后到虚无主义，我们读过传道书嘛，对不对？其实传道书呢讲到那个虚空的虚空，其实就是虚无主义。当然那结论不是说我们虚空了，其实传道书的主题主要就是讲到，根据那个谢霆教授讲的话，传道书的主题是死亡。
对，这我讲，
这个你讲。为什么讲死亡？因为他们里面讲到，其实人如果是没有神的话，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谜。人为什么会死？死后有没有生命？对不对？那在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善用人生？其实也是真言跟传道书其实很重要的主题。传道书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这个。多一点嘛，讲多一点嘛。你学了这个医科学，就知道这一句。他是风往哪里去吹？哎，我们这个魏兆辉老师来教过，还记得第一章讲什么？人过一代一代的过去的，对，三代之后就没有人在纪念你了。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我就算是多风光，因为我不是总统，我是个没有称呼，没有称在这个 libraries， 没有人会纪念。如果你是这个甘乃迪总统，他死后的，更早的华盛顿已经死了多少年了，都记得。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三代之后，我的儿子，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孙子，我儿子刚结婚 ，OK， 那我的孙子，孙子会记得，曾孙我想不会记得我了 ，OK， 因为他没有跟我接触。所以人如果是只有今生的话，很空虚的。在日光之上 ，OK， 有啊，日光之下的话就是虚空的生命，但是日光之上就是我们学校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虚无主义是强调一个无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 ，OK， 那个什么时候最风行的流行的，就大概是世界一战、二战的时候。因为这个打仗，这世界大战真的是没什么意义，人活着是没什么意义。然后呢，在演变到大概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所谓的思想也好，哲学也好，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什么？即使在一个无神的世界，很荒谬。OK， 存在主义尝试通过自我去制造意义，然后再后来就有一个泛神论出来了。其实泛神论不是西方开始的，是东方开始的。我们都知道印度教就是泛神论，是不是泛神论？印度教有一个叫多神论，一个泛神论，有什么不一样？
希腊是多神
啊？
希腊是多神，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希腊，就是我们新约时代的时候是多神论。泛神论就是所谓 pantheism， 就是说 通通都什么都是，所有的都是神，哎，所以在印度教里面呢，他们相信是泛神论，是不是？我对日本没有太大的研究。
神道教算是
啊？
神道教算是
是泛神了、哦。Pantheism 就是什么都是神啊，棵树也是神，一个动物也是神，所以其实印度人很多的名字就是神的名字，但是不知道哪一个神，可能我们不懂。然后呢，新纪元呢，后来就把泛神论和西方的哲学混合，并把注意力放在自我的无穷潜力，那个所谓的 New Age。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是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在最少在西方智慧。在美国说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并把现实视为由公文文化去定义和塑造的东西，基本上后现代主义是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OK， 伊斯兰教 OK， 那不讲了 OK、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是叫这本书叫 The Universe Next Door，有中文翻译的，但是我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读原文会比较容易一点。搞不好那个中文翻译本已经绝版，啊，中文叫别有洞天，啊、Universe Next Door， 表示什么？你隔壁就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了，有不同的宇宙，因为它有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世界观。OK， 现今最流行的世界观呢、啊？这个刚刚顾城说人，哎。人是什么？我们来考考大家啊，没有关系啊，考得不好没关系，但是最高分的有奖品，我跟大家说过，我还有两本书，小师长老的书，我跟他要了，他没有要我钱 ，OK， 所以如果你拿到书的话，你认识小师长老吗？
认识。
你下次看到他，你跟他谢谢一下。
好。
他是给我们的，送给我们的。他写了20多本书，我相信有。啊，最后一本刚出来，叫。时来的心得，他今年已经85岁了。我在想他写这个书的这个名字叫《时来的心得》，是不是最后一本书？但是我们不知道。Okay. Billy Graham 写书写到93岁。Okay. 他写了一本书，以为是最后一本书，结果他生给他在几年的，你大家都在葛培里吗？还是 Billy Graham 吗？他也是98岁才去世，还是90几岁？结果93岁写了一本书呢，他还没死。96岁又写了本书，那个是跟 heaven 跟天堂有关，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神要用一个人的话，可以用到98岁，还在用它，现在还在用它，因为它的 legacy， 它的文化遗产一直传流下去。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葛培里写的书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他有一本书叫《圣灵》（Holy Spirit）， 翻译成中文的， okay, 写的非常的中肯，非常完整 ，OK， 他不会很偏激，但是就是根据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他讲到的时候，有没有人听过他的观讲到？在电视上、视频上 you know,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那个年代的话，有所谓 Billy Graham Crusade，Billy Graham Crusade 的话，不知道在第9台的时候有直接转播的，然后我都会看。那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The Bible says，OK，、okay? 圣经讲什么 ？OK， 他的信息很简单。但是一讲出来很 powerful， 哎，几万人的那个球场里面，他最后呼召的时候，几千人上去接受主，这就是他的 legacy 啊，他的书，他的机构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他还有在 North Carolina 的 Charlotte 还有一个图书馆，我去了他的那个图书馆 library，Billy Graham Library， 我去过，我觉得这些地方可以值得去看。好，开始啊。这是我的儿子跟媳妇啊，但是呢，先不要讲那个。哎，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这个就可以做了，很简单。OK， 就有六个题就是配对题。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OK， 有1、2、3、4、5、6，就是这几个世界观对人。是什么？是怎么看？他的看啊，看法是什么？人是什么？然后呢 ？A B C D E， 就是这是这个，
没扫到
。哦，对，OK。扫到了就开始做了，就是 配对了，一是什么，二是什么，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然后 A B C D E F， 来看看大家答对多少题。答案是在这里。C B F A E D， 答对四题已经不错了。我想好像没有人全对，有答对四题的举手一下。还是你忘了？你忘了选的什么？第一个范神论很少人答对。我想基督教有神论应该都没有问题，然后后现代主义应该也没什么问题。OK， 我想有最少两位是答对四题的。OK， 那因为我有点偏好我的手术长，你们都答对四题了没？我先收回来。好，我想问大家一下，这个世界观所关心的问题跟哲学是不是很像？哲学就是问人从哪来，对不对？人在这里，在世界上做什么？人往哪里去，对不对？那就是所谓的终极的现实是什么 ？Ultimate reality。上小智长老就写了一本书，就是 What is prime reality？ 英文中文好像是什么实存的真相啊、哦？你有听过？
对，实存的真相。
啊、对，就是 What's the ultimate reality？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就是。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部门。那为什么把这个塞一下我儿子的结婚照呢？因为这个才发生、不到两个月。那我的儿媳妇是潘牧师的女儿，如果你们知道潘牧师谁的话，她就是他的女儿。然后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呢，她是哲学的PhD。OK，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那为什么 PhD 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呢？有没有人想过？我们这里有一个博士，宇涵博士，为什么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呢？有没有知道为什么不叫 Doctor of Sciences 呢？或是 Doctor of Arts 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学士学位跟那个这个硕士学位都是 Bachelor of Arts or Bachelor of Science，为什么到 PhD 的层面呢？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呢？
Ultimately, everything goes to the philosopher.
Yeah, yeah, 对，每一个学科都有的它背后的 philosophy， okay, 应该是这样子。Okay. 所以当你知道哲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学的学科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在古代，也不是那么古代了，1000多年前。这个 theology 神学是被称为 queen of science 学科的王后，哎，因为呢，他们那时候相信上帝的真理是很全面的，很概括性的，所以你所有的学科都是要在这个神学之下来读，这样子的话才真正明白这些学科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比较少学科了，大概这个 science 的话大概就天文学还有几何。没有，现在什么学科都有，什么 science 都有、哎哦、但是人文呢，常常我们是中国人比较忽略的。其实 philosophy 是人文科学、哎、科学其实不是 现在讲的 science， 其实科学本原来的字根的意思就是 knowledge， 就是知识的意思。Yeah. Anyway，
Emma，Yeah，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Yeah， 好。
你有没有你的媳妇的这个 dissertation 的 abstract？
有，我看了。
可不可以 share 一下？
可以。
寄信给我看，我想看一下。
对，我的媳妇是我们家第一个博士，我们家都没有博士，就是要娶一个回来。
你还是这么拉的。
OK， 他很聪明，27岁就拿博士学位，21岁就大学毕业。OK， 有 ，Actually， 我已经下载了他整个这个论文了。OK， 我还没时间看了，有大概90多页。那个论文你要看的话，你可以。他的题目是什么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Kierkegaard's early authorship， 是齐克果，大家都知道齐克果是谁吗？齐克果是一个基督徒 ，OK， 是丹麦人。大概是2个世纪前的一个丹麦的一个基督徒神学家作家，应该算神学家吧。
作家，
他被称为是
Christian philosopher。
Yeah， Christian， yeah， 基督教的一个哲学家。他 yeah， 基本上是哲学家，还有作者。他写很多书，他很年轻就去世了，那时候大概也活不长啊。尤其是那些天才，好像天才都活不长。他 好几本书、他很多书现在到目前还在印，还在读，在不只是在那个哲学部门。Okay， 他是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之父 ，okay， the father of existentialism。然后来这个存在主义分支了，所谓的有神的存在主义和无神的存在主义。他是有神的存在主义，所以我的媳妇就是专攻者。这个齐克果的著作 okay，你要整个论文的话，我都可以给你。
可以，看不懂了，但是可以。
那个是免费的 ，OK。
Okay，
听说雨涵的论文还要花钱买的，什么时候免费的都告诉我。他是雨涵是读那个社工的 social work 的博士。讲太多了。OK， 新闻呢、新闻是什么？这里有一节经文叫“邪恶的使者必陷入祸患，忠信的使者带来医治。”箴言13:17。OK， 这个使者英文是 messenger， 然后这个使臣呢、使臣是。Envoy， 其实 envoy 是在大使之下，还有一个 term 叫 ambassador， ambassador 是在这里的，有没有我有没有写？待会还有一个幻灯片会，我说那个投影片会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的一节经文是讲到大使，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其实那个是大使的意思，大使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 envoy 是在大使之下。然后还有一些 messenger， 其实我们呢，其实都是基督的使者。对，但那个时候的使者是什么呢？是什么？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使者是什么？
先知。
不一定是先知，其实就是传信息的人。只要你是传达信息的，都是使者，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么方便。一发一个信息你就可以看得到，对，其实有点像信差吧，对不对？那时候可能要骑马的，你要送信的话，后来呢有人用那个鸽子，用鸽子可以传信的是吧，以前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邪恶的使者必陷入祸患，忠信的使者，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忠于那个信息。 OK， 我们不要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就是歪曲的，忠信很重要。使者的成功是取决于高尚的道德品质。这里有两句话是从这本书来的。Okay。 有人买了这本书没？智慧之书，一年的箴言灵修日程。 哎，我这里有特别想到265页，然后呢，这个原文是这个叫 Tim Keller 的 God's Wisdom for Navigating Life， 这个英文原文是230页，如果你们有买的话，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哎，这里说，诚实是维系人类社会中的团结的无形纽带。这个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呢也学一下中文，现在知道什么是纽带，什么是纽带。许兰你的中文比较好，什么是纽带？
连接的带子、
啊、对对对对，所以维系人类社会中很重要的纽带就是忠信嘛，或者说诚实嘛， truthfulness、right? honesty、integrity， 这些英文字都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没有一个比拥有中心的传播和新闻媒体更具优先次序。很可惜现在新闻媒体什么乱七八糟，对不对？然后有所谓的主要媒体，然后又要次媒体，然后大家都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这里听一下，那里听一下，就像有点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那些时候的人就把新闻听听说说说说听听，然后呢，大家就在那里争辩，对，那争辩呢没什么好处，因为呢就不知道真相什么，就在辩着，你都不知道这个新闻是正确的还是假新闻，对，所以呢，这里我有一个link 是说 allsides.com 是把一个新闻的，常常美国就是这么分化的，现在一个。这个极端分化的一个社会，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越来越自由，然后保守派的越来越保守，中间派的越来越少，我所谓温和派的越来越少。对，我是温和派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派，不属于任何一党。Okay. 有人说我是耶稣派的， okay, 那我不要那么属灵。Okay. Anyway， 你对一个新闻发生之后，就是会不同的。报道，然后呢，常常一些报道也加上他们的这个加盐加醋，加上他们观点、啊、也写进去。所以这个 all sides 是吧？同一件很重要的新闻，比如说最近这个美国侵犯的那个委内瑞拉 ，OK， 那这个自由的媒体怎么看 ？OK， 这个所谓自由派的媒体怎么看啊？这个。保守派的媒体怎么看？比较中立的媒体怎么看 ？OK， 这个可以看一下。然后，待会可以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大家，这个分组的时候。OK， 网络文化，这个哈，常常我们在社交媒体哈，或者在一些平台啊，科技造了一个平台是给了。傲慢，特别是傲慢人的一个平台，都用两极化及煽动的言论来放火，燃烧我们的社会。这里讲到傲慢人煽动全城，这个智慧人指其众怒。其实现在的话就已经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里面呢，或者说一些视频里面听到一些人的辩论呢，让我们很生气？胡言乱语 ，OK， 然后又很大声的，然后呢，有人呢比较偏激的话，比较保守派的话，就是专门会发一些完全没有这个所谓 fact check 是什么？
事实。
对，看看是不是事实，然后就发了，然后发了之后发现是假新闻啊，然后又跟人家道歉 ，OK， 拜托了，先做一点 ，OK， 转发之前最好少一点转发，我是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 chat group 里面，或者说这个 social group， 不管是微信、Line 还是 WhatsApp，OK，、okay? 你有什么你看到你觉得好的，不一定找 ，OK， 小心一点，不要乱发的，到时候道歉的是什么意思？对，因为后来有人就做了 fact check， 说这个是假的，这不对。哎，常常有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现代的文化，哎，现代的文明科技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当然呢，社交媒体有它的好处，但是呢，这个是我特别讲到一些现在的文化。那这里另外一节经文是18章1节，说孤僻的人只顾自己的心愿，他鄙视一切健全的知识。 然后另外一个翻译本来说，喜欢独处的人追求的是自我满足，他们违背了一切理论，挑起争端。然后有一本书叫做《失控的焦虑时代》，焦虑的时代。这本书是英哇，原文当然是英文的，美国一个美国人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在 Amazon 非常畅销，我昨天 check 了一下，他排了全市场所有书的第77名哦，很厉害哦，那是2024年出版的，然后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叫《失控的焦虑时代》（Anxious Generation）， 就是指这个 Generation Z 以后的。你们社区里面比较年轻的可能是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Z 是1996年以后生的，就是 Generation Z。那如果你是刚好在1996年生的话，那可能是千禧年时代，也可能是这个 Z 时代。OK， 看你是比较老成还是比较有人一点。OK， 那个年代是没有经历过没有手机、没有 Internet 的那个年纪，是不是？1996年呢，到他8岁9岁的时候，就已经2006、2007了，对吧？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 email 什么iPhone、iPad 也出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很不一样啊。那他的讲到是说，为什么他们焦虑呢？因为时代改了，有一个玩耍为主的童年已经被以手机为主的童年所取代。现在的孩子就是跟手机做伴，其实我们很多大人也是没有手机活不了嘛，所以叫手机嘛，手机不离手，叫手机。Anyway， OK， 我们时间不多，我们要这个宽容与不宽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是这里讲到说，不义之人，一人憎恶；行事正直，二人憎恶。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个义人或恶人都有可能有不宽容的毛病。Okay? 因为义人呢会蔑视一些所谓的恶人。OK， 我们可能把一些道德比较差的，或者说他们不信的人，把他列为义人啊。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是让我们怎么样宽容呢？这里稍微讲了一下哈。我们需要恢复一些宽容的观点，允许在分歧时保持文明，在争论中保持尊重，在坦率的辩论中保持礼貌，甚至允许非绝对真理的主张。好，我们要分组了。这个实质的话，刚刚我也稍微提了一下。OK， 这个的话，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这个实质其实就是大使。大使是什么？大使是被你的国家派去另外国家代表那个国家。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基督的代表。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基督的大使。要做什么？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传讲的信息，刚刚我们讲到信息，对不对？刚才讲到新闻，讲到使者，我说使臣啊，其实就是要把上帝的信息要很完整的，不要歪曲的。OK， 把真，这里那边要讲到说，要把真理实情，好将实情回复那差你的人。那神差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就是要传达上帝给我们的信息，在这世代里面 去传扬上帝的真理。真理包括救赎的真理，救恩的真理，也包括全面性的 OK 的世界观，全面性神对这个世代 的看法，然后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使命，我们就去做。人工智能不讲了 ，OK？ 因为呢，这个时代呢，讲到对这个时代的话，必须要讲到人工智能。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小智张老师这本书，我就跟他要，我跟他蛮熟的。OK， 他每一次出版一本书都送一本给我。 现在多的家里有20多本就是他的著作，我大概是看了2-3本。OK， 好，分组。